梁高祖武皇帝，名叫衍，字叔达，小名亮，是南兰陵中都里人，姓萧，与齐朝同宗，都是淮阴令萧整的后代。萧整生了黄高祖萧霞，官至济阴太守。萧霞生了黄曾祖萧父子，官至周至中从事。萧父子生了黄祖萧道次，官至南台治书侍御史。萧道次生了黄考，名叫顺之，字文伟，与齐高帝是齐始族弟。黄考外表非常亲和，但内怀阴气，与齐高帝年轻时关系亲密，曾一起登上金牛山，路边有枯骨纵横。齐高帝对黄考说，周文王以来，多少年后才会有人在掩埋这些枯骨呢？说这话时神情凛然动容。黄考由此知道齐高帝有大志，常常跟随他。齐高帝每次外出征讨，黄考常担任军副。等到北讨时，薛索尔夜里派人进入军营，提刀径直来到齐高帝的卧床前，黄考亲手杀了他。黄考连续担任齐高帝的镇军司马、长史。当时宋帝昏庸暴虐，齐高帝计划外出，黄考认为一旦逃亡则危险不可预测，不如顺应人心，行伊尹、霍光之事。齐高帝深以为然。黄考历任黄门郎、安西长史、吴郡内史，所到之处都很有名望。吴郡张旭常称赞，文武兼备，有德性，我敬重萧顺之。袁灿占据石头城时，黄回与他通谋。黄考听说事变发生，率领家兵占据朱雀桥。黄回的探子回去报告说，朱雀桥南有一位长者，英武威严，坐在胡床上朝南。黄回说是萧顺之，于是不敢出击。当时如果没有黄考，石头城几乎守不住了。等到齐高帝开创黄业，冲锋决胜，无不垂拱仰仗黄考的成就。齐建元末年，齐高帝从容地对黄考说，应当让阿玉解下扬州刺史的职位给你。阿玉是豫章王萧仪的小名。齐武帝在东宫时，黄考曾去问候，退下后，齐武帝指着黄考对萧仪说，没有这位老人，我们这些人不会有今天。等到齐武帝即位，对黄考深相忌惮，所以不让他担任台府之职。因为参与辅佐创业，封为临湘县侯，历任侍中、卫尉、太子詹事、领军将军、丹阳尹，追赠镇北将军，谥号义。皇帝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，岁赐甲辰，生于秣陵县同下里三桥宅。当初黄比张氏曾梦见怀抱太阳，随后怀孕，于是生下皇帝。皇帝出生时有奇异光芒，相貌特别，日角龙颜，重月虎顾，蛇纹成八字，颈上有浮光，身体映日无影，两胯连骨，颈上隆起，右手有纹路，呈现五字。皇帝幼年时能踏空行走，长大后博学多通，喜好谋略，有文武才干，所居的房屋中常常像有云气，有人遇到身体便肃然起敬。起初担任魏军王翦的东阁祭酒，王翦一见面就深为器重，请他担任护曹署。王翦对庐江和县说，这位萧郎三十年内会担任侍中，之后显贵不可言。晋陵王萧子良开设西邸，招揽文学之士，皇帝与沈约、谢眺、王戎、萧琛、范云、任访、陆坠等人一起郊游，号称八友。王戎俊朗爽快，见识过人，尤其敬重皇帝，常对亲信说，主宰天下的人一定是此人。皇帝多次升迁，任随王振熙咨议参军。行经牛渚石玉峰，停泊在龙渎，有一位老人对皇帝说，您龙行虎步，相貌不可言说，天下正乱，能使天下安定的人大概就是您吧。问他的姓名，忽然不见。不久因黄考去世离职，回到建业。等到齐武帝生病，晋陵王萧子良任命皇帝及其兄萧绎、王戎、刘慧、王思远、顾浩之、范云等人为帐内君主。王戎想趁皇帝驾崩立萧子良，皇帝说，立主是非常之事，必须等待非常之人，王戎的才能不足以担当托付重任，看他败亡就是了。范云说，忧虑国家的只有王中书。皇帝说，忧虑国家是想做周公、少公，还是想做树雕、易牙呢？萧绎说，始于真是正直啊，多么刚强。当初黄考去世时不得志， 事情见于《齐虞复侯传》。到这时，玉灵王失德，齐明帝辅政将要废立。皇帝想帮助齐明帝亲赴齐武帝的后嗣，以雪心中之耻。齐明帝也知道这一点，常与皇帝谋划。当时齐明帝要追随后王，但担心他不服从，又因为王进则在会稽，担心他作乱，于是问皇帝。皇帝说，隋王虽有美名，其实平庸低劣，既无智谋之事，爪牙只靠司马元立生，武林太守变白龙而已。这些人都是唯利是图，如果用显旨引诱，他们都会飞奔而来，隋王只需一封信就能解决。王进则志在安守江东，穷尽富贵，应选美女以娱乐其心。齐明帝说，也是我的意思，立即征召元立生为太子左卫帅，变白龙为游击将军，两人都来了。接着召隋王到京城，赐他自尽。豫州刺史崔慧景本是齐武帝旧臣，心中不安，齐明帝忧虑他，于是启用皇帝镇守寿阳，对外声言防备北魏，实际是防备崔慧景。部队驻扎长赖，崔慧景畏惧罪责，穿白衣来迎接皇帝，安抚并宽恕了他。将军房伯玉、徐玄庆都说，崔慧景反计一张，确实是贼寇，我们武将就像壁上的猎鹰，将军一声令下就能制服他。皇帝笑着说，他如同掌中婴儿，杀他不武。于是曲意和解，崔慧景便安定了。隆昌元年，拜中书侍郎，升黄门侍郎。建武二年，北魏将领王肃、刘昶攻打司州刺史萧旦，形势紧急。齐明帝派左卫将军王广之复援，皇帝为偏帅，隶属王广之。行军到熨斗州，有一个人身高八尺多，容貌衣冠全白，沿江呼喊，萧王大贵。皇帝已经屡次有祥瑞征召，心中更加自负。当时距离萧旦100里，众军因为魏军强盛不敢前进。皇帝想大振威略，对诸将说，现在驻扎下梁城，扼守凿县险要，守住至角之路，占据险守山，以通西关，兵临贼垒，三方形成犄角，出其不意，破贼必矣。王广之等人不听从，后来派徐玄庆进军占据险守山，魏军断绝其粮道，众人恐惧，无人敢去救援，只有皇帝独自奋请先进。于是王广之给皇帝增加精兵，衔枚夜行，迷路时望见像有人举着两只火炬的人跟着他们，果然找到路，直接上险守山，王广之的部队因此得以前进。魏军来攻，皇帝坚守不出，当时王肃亲自攻城，一鼓便退。刘昶有疑心，皇帝于是写信给他，离间造成他们之间的嫌隙。一天早晨，有风从西北起，阵云随之而来，当王肃军营的上空，不久风回云转，又向西北而去。皇帝说，这就是所谓的归气，魏军要逃了，下令军中望见旗帜就前进，听到鼓声就行动。王肃于是全军10万出动，列阵于水北，皇帝挥旗擂鼓，响声震山谷，敢死之士手持短刀先登，长戟兵一护。城中见援军到来，便出兵攻打魏军栅栏，魏军内外受敌，于是大败。王肃、刘昶单骑逃走，斩获数千人，流血染红原野。获得王肃、刘昶金箱中的文件，魏帝敕令说，听说萧衍善于用兵，不要与他争锋，等我到来，如果能擒获此人，那么江东就是我的了。因公封建阳县南，不久任司州刺史。有个僧人自称僧运，对皇帝说，您颈上有符龙，不是人臣之相，再找他不知去向。皇帝在州中很有威名，曾有人送马，皇帝不接受，送马的人偷偷把马系在斋房柱子上离去。皇帝出来看见马，回信殷勤，把信系在马头上，令人驱马出城外，马自己回去了。皇帝回到京城，任太子中庶子，领四乡职，出镇石头城。齐明帝性格猜忌，皇帝避时贤，解散不取，常乘折角小牛车。齐明帝常称赞皇帝清简，以此勉励朝臣。建武四年，魏孝文帝亲自率领大军逼近雍州，刺史曹武渡过沔水守樊城。曹武是齐武帝旧心腹，齐明帝忌惮他，想派皇后的弟弟刘轩任雍州，刘轩不愿外出， 通过僵石得以留下。齐明帝拟任皇帝为雍州刺史，受密旨在驻地出发，声音是军事派遣，又命武兵尚书崔慧景、征南将军陈显达相继援救襄阳。崔慧景与皇帝进军到邓城，魏孝文帝率十余万骑兵突然到来，崔慧景引兵撤退，皇帝制止他不听从，于是大败。皇帝率众抵抗，得以保全全军。等到魏军撤退，皇帝被任为辅国将军兼雍州事。在此之前，雍州相传樊城有王气，到这时谣言更盛。等到齐明帝驾崩，遗诏任命皇帝为都督、雍州刺史。当时扬州刺史史安王萧遥光、尚书令徐孝嗣、右仆射江石、右将军萧坦之、侍中江嗣、卫尉刘轩轮流在内省值班，分日签发敕令，世人称为六贵。又有玉刀如法真、梅虫、封永之等八人，号称八要，以及舍人王宣之等四十余人，都口善王言，全行国法。皇帝对张弘策说，政出多门是乱世的征兆，当今避祸只有此地，情形仁义，可以做成西伯，但几个弟弟在京城恐怕遭遇时患，需要与益州图谋。当时皇帝的长兄萧绎霸益州还京，仍行颍州事，于是派张弘策到颍州向萧绎陈述计策，事情记载在萧绎传中，意见不被采纳，张弘策回来，皇帝于是召弟弟萧伟和萧旦这年到襄阳，于是暗中制造器械，多伐竹木，沉在潭溪，秘密准备船装。当时皇帝所住的斋房常有气，五色回转，状若盘龙。季秋初九日台，忽然暴风起，烟尘四合，皇帝所居之处唯独白日清朗，之上紫云腾起，形如伞盖，望见的人莫不惊异。不久大臣相继被诛杀，永元二年冬，萧绎又被杀害。消息传来，皇帝秘密召长史王茂、中兵吕僧真、别驾柳庆远、公曹使吉士瞻等人谋划，计议已定，于11月乙4日召集辽左在听事堂集会，告知举兵。当天建崖旗，取出潭溪中的竹木装造舰船，十天内大备，百姓愿意从军者得铁马5000匹，甲士3万人。先前东昏侯任命刘山阳为巴西太守，让他路过荆州时会见形势萧颍胄，以便袭击襄阳。皇帝得知这一计谋，便派遣参军王天武、庞庆国前往江陵，广泛的给州府的人写信谈论军事。王天武出发后，皇帝对咨议参军张弘策说，现在天武坐等收取天下了，荆州得知天武到达，必定会惶恐无忌，如果他们不与我们同心，攻取他们就像捡拾地上的芥草一样容易。截断三峡，占据巴蜀，分兵平定襄中，便完全拥有上游地区。凭借这样的威势声威，兵临九派，截断彭蠡，传布檄文到江南，风吹草倒，不足以比喻其势，只不过是稍微拖延些时日罢了。江陵本来就惧怕襄阳人，再加上唇亡齿寒，必定不会孤立，怎能不暗中与我们同心呢？挟持荆州、雍州的兵力扫平东下，即使韩信、白起再生，也不能想出对策，更何况是面对一个没有谋略的昏君，亦使那些御刀应斥之徒呢？等刘山阳到达巴陵，皇帝又命令王天武带着书信给萧颍胄兄弟。王天武离开后，皇帝对张弘策说，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次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次之，现在就是这种情况。近来派天武前往州府，每个人都收到了信，现在只有两封信给行事兄弟，说详情由天武口头传达。等问到天武，他口中却无话可说。天武是行事的心腹，他们听到后必定认为行事与天武共同隐瞒了什么事，那么人人都会生疑。刘山阳被众人的议论迷惑，判断他们之间有嫌隙背叛，那么行事进退都无法自明，这是送出两个空信封就平定了一个州啊。刘山阳到达江安，听说这件事，果然怀疑而不前进。柳臣劝说杀掉王天武，将首级送给刘山阳。萧颍胄于是对王天武说，天下的事玄系在你身上，现在向你借头，用来欺骗刘山阳。从前樊于期也把头借给荆轲，于是杀了他，将首级送给刘山阳。刘山阳相信了，驱车进城， 将要跨过门槛时，玄门放下，折断了他的车辕，他弃车逃跑。中兵参军陈秀拔出戟追赶他，在门外将他斩杀，将首级传送给皇帝，然后以南康王尊号之事来告知，并且说时机不利，应当等到明年二月。仓促进兵恐怕不是朝廷的谋略。皇帝回答说，现在有10万披甲士兵，粮食供应自然会耗尽，如果军队停留100天，必定会产生后悔的事。况且太白星出现在西方，我们仗义行动，天时人和，有什么不利？从前武王伐纣违背了太岁星，难道还要等待年月吗？晋陵太守曹景宗派杜思冲劝说皇帝迎接南康王，在襄阳建都，等待正式尊号，皇帝不听从。王茂又私下对张弘策说，现在把南康王放在别人手中，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结率您前去就会被人驱使，这难道是长远之计吗？张弘策把这话告诉皇帝，皇帝说，如果前面的重大事情不能成功，自然就会像兰花和艾草一起烧掉，如果功业能够建立，谁敢不服从，岂能是平平庸庸受人摆布？在沔水南岸设立新野郡，用来聚集新归附的人。3年2月，南康王人相国任命皇帝为征东将军。戊申日，皇帝从襄阳出发，从冬天以来一直积有雪粒，到此时天放晴，士兵们都高兴。皇帝于是留下弟弟萧伟守卫襄阳城，对他说，应当把心放在襄阳人心中，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，不要有疑心，天下成为一家时，自然会相见。于是传布檄文到建业，宣扬威武。等到了晋陵，命令长史王茂与太守曹景宗为前军，中兵参军张法安守卫晋陵城。王茂、曹景宗率领军队渡江上岸，进驻九里。当天，颍州刺史张冲迎战，王茂等人大败张冲。荆州派遣冠军将军邓元起、君主王世兴、田安等人在夏口与大军会合。皇帝修筑汉口城来守卫鲁山，命令水军主张惠绍、朱思源等人在江中游弋拦截，断绝郢城、鲁山二城的信使。当时张冲已死，他的部众推举君主薛元嗣和张冲的长史程茂为首领。3月4日，南康王在江陵即皇帝位，姚废东昏侯为福陵王，任命皇帝为尚书左仆射，加征东大将军，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假黄钺。西台又派遣冠军将军萧颖达领兵来会合。4月，皇帝从沔水出发，命令王茂、萧颖达等逼近郢城。5月己酉日，皇帝遗师驻扎在汉水南岸。当天有紫色云彩如车盖，硬币在营帐上。甲寅日，东昏侯派遣宁朔将军吴子阳、光子金等13军救援颍州，进军占据巴口。7月，皇帝命令王茂率领君主曹仲宗、康炫、武惠超等秘密军队袭击嘉湖，将要逼近吴子阳。水道干涸，船只不通，光子金很高兴。当夜有流星坠入他们的城中，4更时没有下雨而河水暴涨，众军乘着水流一齐前进，擂鼓呐喊进攻，不久敌军大溃，吴子阳等逃走，部众全部淹死在江中。王茂俘虏了其余的人而回。郢城、鲁山二城守军互相观望，丧失了气势。先前东昏侯派遣冠军将军陈伯之镇守江州，作为吴子阳等的声援。皇帝对诸将说，征讨不一定需要实际兵力，所依靠的是威胜罢了。现在嘉湖的失败，谁不畏惧服从？陈武牙就是陈伯之的儿子，狼狈逃回，那里的人心按理应当恐惧。我认为九江传一道檄文就可以平定了。于是命令搜索所抓获的俘虏，得到陈伯之的壮主苏龙之，重重加以赏赐，让他去传达命令。5日，鲁山城主孙乐祖投降。几位日夜间，郢城有几百个毛人越过城叠且哭泣，然后投进黄湖矶，大概是城的精怪。到天亮，他的城主程茂、薛元嗣派遣参军朱晓请求投降。皇帝对他说，城中的人自然可以不知道天命，为什么总是骂人？朱晓说，民工没有考虑罢了，劫的狗怎么会不废窑呢？起初郢城被围时，将左文武男女共10余万人，因疾病瘟疫浮肿而死的占7/10。到城开时，皇帝都加以抚恤，对死者命令给予棺材。 东昏侯听说郢城失陷，于是做守城的打算，挑选两个上方、两个野所的囚徒来补充军队。那些不可救药的，在朱雀门内每天斩杀100多人。尚书令王亮苦苦劝谏，不听从。陈伯之派遣苏龙之回来复命，请求不要立即进军。皇帝说，陈伯之这话心怀犹豫，可以趁他犹豫而逼迫他。于是命令邓元起即日沿尖下。八月，天子派遣监黄门郎苏回慰劳军队。皇帝登上船，命令诸军依次行进，留下上庸太守韦睿守卫郢城，代行州事。邓元起将要到达浔阳时，陈伯之还恐惧，于是收兵退保湖口，留下他的儿子陈武牙守卫彭城。等皇帝到达，他便捆缚铠甲，请求治罪。九月，天子下诏命皇帝平定东夏，可以便宜行事。前军驻扎在芜湖，南豫州刺史申胄放弃姑孰逃跑，此时大军进占姑孰。自从从雍州出发，皇帝所乘的船常有两条龙引导，左右没有人没看见，沿路迎接的百姓都如同穿上丝棉一样温暖。于是派曹景宗、萧颖达率领骑兵步兵进驻江宁。东昏侯派遣征虏将军李居士迎战，曹景宗将他击退。于是王茂、邓元起、吕僧珍进战赤鼻罗，曹景宗、陈伯之担任游击部队。当天新亭城主将道陵率兵出战，众军在阵中将他擒获。大军驻扎新陵，健康的士人百姓全城而来，送交诚意的甚至有写血书的。命令王茂进战越城，曹景宗进战皂荚桥，邓元起进战道士墩，陈伯之进战篱门。将道陵的余部退守杭南，官军追击，他们又逃散退保朱雀门，凭借秦淮河自守。当时李居士还占据新亭垒，请求东昏侯烧掉南岸的城邑房屋以开辟战场。从大行以西、新亭以北全被烧光了。十月，东昏侯的石头城君主朱僧勇归降。东昏侯又派遣征虏将军王征国在杭南大陆列阵，全部配备精兵利器，还有10余万人。燕人王昌子手持白虎幡督率诸军。王茂、曹景宗等分兵夹击冲锋，王征国的部队顿时土崩瓦解，官军退到宣阳门。李居士献出新亭垒，徐元愉献出东府城投降，石头、白下各军都连夜溃散。壬午日，皇帝镇守石头城，命令众军包围六门。东昏侯全部烧掉门内，驱赶逼迫营属官府都进入城，有众20万。青州刺史桓和欺骗东昏侯出城作战，于是投降。先前俗语称暗中相互欺骗，便诈为和欺。于是崇儿、法真等说，今天败在桓和手里，可以说是和欺了。皇帝命令各军修筑长围。起初众军已经逼近，东昏侯派遣君主左僧庆镇守京口，长僧景镇守庆陵，李书宪屯驻瓜埠。等到申胄从姑孰逃回，又让他屯驻破墩，作为东北的声援。到这时，皇帝派人小玉劝降，他们都投降了。皇帝于是派遣弟弟辅国将军萧秀镇守京口，辅国将军萧辉屯驻破墩，堂弟宁朔将军萧景镇守广陵，吴郡太守蔡莹放弃郡城前来投降。十二月丙寅日，兼卫尉张继、北徐州刺史王征国斩杀东昏侯，当夜用黄油包裹首级送到军中。皇帝命令吕僧珍、张弥率兵查封府库及图书典籍。皇帝于是入城，逮捕宠妾潘妃并诛杀他，以及兄党王宣之以下48人交给官吏，将2000名宫女分赏给将士。宣德皇后下令追废福陵王为东昏侯，授予皇帝中书监、大司马、录尚书事、骠骑大将军、都督、扬州刺史，封建安郡公10亿万户，给予班建40人，黄钺、侍中、征讨诸军事都照旧。依照晋武陵王司马遵惩治旧例，百官致敬。己卯日，皇帝入城驻扎乐舞堂，下令大赦。丙戌日，进入镇守殿内。当天凤凰聚集在建业，又下令凡是昏暴的制度、荒谬的赋税、过分的刑罚、滥用的徭役，外地可详细检查前因，全部废除。那些主管人员散失， 各种损耗，精心确立条例，都按照原有案例处理。壬亥日，派遣豫州刺史李元吕率兵5000慰劳东方12郡。二年正月辛卯日，下令普遍检查尚书各曹东昏时期各种诉讼案件处理失当，以及主管官员拖延不按时施行的，精心加以审讯分辨，依照事实讨论上奏。那些一时临阵效命因病死亡的人都加以殡葬，收容抚恤遗孤。甲午日，天子派遣兼侍中喜产文兼黄门侍郎乐法才慰劳京城，追赠皇祖父为散骑常侍，左光禄大夫皇父为侍中丞相。乙未日，下令朱雀之战中叛逆途中送死的，特别允许家人殡葬，如果没有亲属或者贫苦的，由两县长位加以掩埋。健康城内不明白天命自取灭亡的，也按此处理。又下令减省服华费用，除非是供奉祭祀、修整冠冕、学习礼乐仪式、修缮甲兵装备，此外一律禁止。御府中属酌情罢免裁减，命外的详细制定条规。戊戌日，宣德皇后临朝，入居内殿，拜皇帝为大司马，解除惩治，百官至敬如前。丁亥日，下诏晋升皇帝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允许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快步，暂拜不称名，加前后部余宝鼓吹，设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院属各四人，并依旧例征辟士人，其余都照旧。甲寅日，其弟晋升皇帝位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封10郡为良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远游官，律列寿，位在诸王之上。永明末年，边境冲突大规模爆发，荆州、豫州的连帅招引戎狄外族，您受命于朝廷，率领清兵前往袭击，排除危险，冒险前进，刚柔并用，使一方安定，重新成为藩属，这是您的功劳。在隆昌年间，齐朝的基业已经衰败，高宗、齐明帝身为社稷忧虑，准备行权宜之计，您在帷帐中制定策略，激发大捷，废黜皇帝，拥立新王，谋略深远显著，这是您的功劳。建武年间开创基业，谋划虽然深远，但戎狄向内入侵，侵犯关塞，司部地区危急，沦陷指日可待。您统兵对外征讨，收起铠甲长途奔袭，焚烧炉帐，胡人哭着逃归，这是您的功劳。樊城、汉水一带形势紧迫，告急文书接连到来，您星夜誓师，奉命出征，拯救我方边境危难，重新获得安定，这是您的功劳。汉南地区偏远弱小，与强敌近在咫尺，您开始建立藩镇，因资源无所依托，便训练士卒，教育有序，使我方危城反而成为强镇，这是您的功劳。永元年间，朝代将亡，虽有废除昏君的法典，但伊尹、霍光那样的形式难以实现。您首先提出大策，拥立名胜之君，道义超过一轮，功勋高于历代，这是您的功劳。文王的风化虽然覆盖江汉地区，但京城混乱，淹没在洪流中。您奋袖而起，远赴万里，只为拯救溺水之人，一生所到之处，无人不以为然，这是您的功劳。鲁城、夏瑞，阻塞中流，依山筑垒，绕河自固。您统帅这些乌合之众，平陵地势险要，花费不多，战斗未尽全力，而华山之固的城池相望都被攻克，这是您的功劳。这些凶徒同恶相济，沿江平险，如蚂蚁般聚集在淮湖，战旗一临，顿时溃散，这是您的功劳。奸贼震惊，又怀举府之念，在九江聚集兵力，企图擒王，您以威势直指，势如风雷，旌旗稍零，泉州旗手归服，这是您的功劳。姑熟是冲要之地，紧邻京畿，凶徒猖狂聚集，截断渡口道路，您的兵威震慑他们，望其自害，这是您的功劳。群树猖狂，志在决一死战，像野猪般突入淮水边，舞旗如云，您命令英勇将士乘机发挥锐气，气势超过阪泉，威势超过淮水，这是您的功劳。琅琊、石首地势险要，新垒、东雍坚固如金汤，平险防守，兵粮充足，风驰电掣，无不震动，城池覆灭，于是实现，这是您的功劳。 毒夫昏狠，平城不惧，钟鼓喧闹，傲慢有余，清净邪念，忌惮冠冕，凶狡之徒趁机欲行灭族之行。您奇谋密运，威略前回，忠勇之人得以施展效力，白旗宣誓无法相比，这是您的功劳。您有拯救益兆百姓的功勋，再加上明德，当初立志福音儒学，出仕为官，亲游应试，时运艰难，宗社危殆，昆冈已然，玉石同坟。您率领猛士如雷霆般扬威，一同南朝之伐，攻其牧野之战。至于大禹功业寂寞，没有管仲谁能继承？拯救将沦为鱼鳖的百姓，驱逐披发之俗，解开乱网，整理分司，恢复礼教于任席，回归安乐于河海。永平故事，听到的人叹息，私立旧章，见到的人流泪。请将我们的性命归还于北斗。忧心忡忡的近身重新庆贺代天之日，哀哀无告的前手再次蒙受吕帝之恩，德性高于嵩山、泰山，功勋近于造物，高远啊，渺茫啊，无法用言语表达。朕又听说酬劳功勋、策命德性、建立诸侯作为屏障，都能用以巩固四维，永远兴盛万世。因此二南之风流行，九伯征伐，王道纯和融洽，刑法搁置不用。您今天伟地安定华夏，道义高于伊尹、后稷，赏赐薄于齐桓、晋文，怎能效法齐、鲁、常御天下？近念前代功烈，朕很畏惧。现在晋寿相国改扬州刺史为牧，以豫州的梁郡、溧阳、南徐州的义兴、扬州的淮南、宣城、吴兴、会稽、新安、东阳十郡，封您为梁公，赐予白土，用白毛包裹，确定您的邦国，用以建立家庙。过去周公旦、赵公氏入朝居位保佑，到毕公、毛公也担任亲事，兼任内外礼制事宜。现在命令史持节兼太尉王亮授予相国扬州牧印绶，梁公喜服。史持节兼司空王志授予梁公毛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主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国位冠群后，总管百司，长典一束，应与十变革。以相国总领百官，去除录尚书的称号，上交所假节的节，侍中貂蝉，中书监印，中外都督大司马印绶，建安公印册，骠骑大将军如故。又加赐您九锡，请静听后命，因您礼法刑法兼修，刑罚恩德并举，哀怜判决，无不酌情。赐您大鹿、荣鹿各一，黑色公马四匹。您劳心农事，念及百姓上天，大力推崇根本，以谷物为宝。赐您衮冕之服，配以赤系。您融铸教化所及，变风为雅，移风易俗，熏陶人民，使邦国和谐。赐您宣献之乐，六艺之舞。您文德广布，一生远达，追记抓手的蛮夷，唱着一歌请求归属。赐您诸户居住。您扬清易浊，官员有序，众多人才兴起，玉璞歌咏流传。赐您纳币登阶。您正色统御下属，以身作则，防备不虞，折冲于远方。赐您虎贲之士300人。您的威严如同夏日，立志清除奸鬼，唯命毁族，依法不赦。赐您夫月各一。您跨越嵩山、明海、凌驾区域，如同日月，荣光必照。赐您铜弓一、铜十百、黑弓十、黑矢千。您常称孝道，志感通神，恭敬祭祀，既有余敬。赐您巨唱义友，配以归赞。梁国设置丞相以下官职，一律遵循旧制。敬肃啊，您应尽循前代策略，恭敬奉行大礼，回应上天眷命，承受多福，以光大我太祖的美好使命。皇帝坚决推辞，辅僚劝进，不允许。二月辛酉，辅僚再次请求说，近来因朝廷之命蕴含策略，冒昧上奏丹城，奉接还令，未蒙虚受，近身翘首仰望，深为不解。听说受金于府是通达之人的大度，高岛海鱼是匹夫的小节，因此采盛时而周公不以为宜，赠玉皇而太公不以为让。何况世代贤哲继承鬼范，先德在人，经纶草昧， 深叹微管。加上诸方之意，依靠金河班师阵旅，大造王室。即使多次磨破脚跟拯救宋国，重建存储，以金棺骨，何足道哉？然而迷惑甚于道中，功勋遗而不赏，皇天厚土，不能忍受其酷，因此御马奔逸，表明微子离去。金板出土，告知龙旁之冤，明公聚安痛哭，激励三军之志，独居掩涕，激发义士之心，因此能使海神登旨，进献屠戮城降、山戎、孤竹、数马归附，讨伐罪人，抚慰百姓，一匡天下，平定祸乱，并非贪天之功，实是心勤涉足。归玉不悔，是谁的功劳？独自为君子，将使一隐，周公置身何处？于是才接受相国、梁公之命，命令在兜街焚烧东昏侯银奢一幅62种。其弟追赠梁公夫人为梁国妃。乙丑，南兖州对主陈文兴在宣武城内凿井，得到玉漏麒麟、金漏玉璧、水晶环各2件。又有凤凰出现在健康县铜下里。宣德皇后称赞福瑞，归于相国府。丙寅，诏令梁国依旧选择各种重要职务，全部依照天朝制度。皇帝上表，认为前代选官都立选部，请求自今以后选曹精心考核，依旧立部，使官旅不差，民实相符，百姓知道界限，请托自息。而且听说中间立阁，甲族20岁做官，后门过30岁势力，怎能弘扬风流，奖励后进？这实在是巨大弊端，尤其应当革除。诏令依表施行。丙戌，诏令晋梁公爵为王，以豫州的南桥、庐江、江州的浔阳、颍州的武昌、西阳、南徐州的南琅琊、南东海、晋陵、扬州的临海、永嘉10郡增加给梁国，连同以前共20郡。其相国扬州牧骠骑大将军如故。皇帝坚决推辞，有诏令拒绝上表。相国左长史王颖等率领百官敦请。三月癸巳，接受梁王之命，下令赦免国内死刑以下鳏寡孤独不能自养者，赐谷五斛，抚州所统也一同减免。丙午，其帝命皇帝免12流，见天子旌旗，出入紧闭，乘金跟车，驾6马，备50副车，至矛头云喊，乐舞8艺，射中巨弓弦，王妃、王子、王女绝命之号，一律依照就仪。丙辰，其帝下诏禅位，即前往姑熟安居。四月辛酉，宣德皇后令说，西边诏书已到，皇帝效法前代，恭敬禅让神器给梁，明日临轩，遣使恭敬授予喜服，魏王人便归居别宫。壬戌，册书说，自尔梁王往昔远古之事，初有生灵。黄雄大庭之开辟，贺须尊炉之后，这些都在龙图鸟迹以前，恍惚杳冥之事，本来无法详知。到了神农、轩辕、炎帝、少昊之代、放勋、重华之主，无不以大道君临万姓，公器欲统八方，居位如职朽所，离去如是重负。一驾汾阳，便有深远之志，暂时机灵，极动让王之心。所以知道戴黄屋服玉玺，并非用以显示尊贵，乘大路见旌旗，是想让归区有地，因此忘记自身而抚育诏术，训物而君临四海。等到精华内结，被本角外劳，则扶此归运，为贤能事语。407告终，汉朝一而高一，皇德既谢，魏氏一而乐推。到了晋、宋，也弘扬此典。我太祖卧和受立，阴符起运，二代崇光，三圣祭鬼，四君丧德，昏气刚纪，毁坏天罡，雕绝地纽。因此五谷满川枯竭，山飞鬼哭，七庙已危，人神无主。唯王提此上折，名圣在身，端冕而协和太平，推风而拯救涂炭，武功与日车并运，文教与彭毅齐举。本来幽冥归心，讴歌诉讼所属，岂止伏谷播地，青云从天而已。至于白天出现异光，夜间飞过王室，除旧之争必然显现，更新之福确实汇集。如今便上敬前相，下从人愿，敬禅神器，受地位于您。 大作告终，天禄永终。呜呼，王执其中，遵循前典，以赴昊天之望。因似上帝而临异兆，隔于文祖而因大业，以传吾疆之作，岂不盛哉？并命喜书、遣兼太保、中书监、兼尚书令王亮、兼太尉、中书令王志奉皇帝喜服，寿终之礼，一律依照唐于旧例。皇帝上表陈让，表彰未能通达，于是其百官豫章王元龄等819人及梁台侍中范云等117人都上表劝进，皇帝谦让不接受。当日太史令蒋道秀臣说，天文符谶64条世皆明显，群臣重表坚决请求才听从。天监元年夏四月丙寅，皇帝即位于南郊，设坛柴寮告天说，皇帝臣萧衍仅用黑色的公牛明白的祭告于皇天上帝，其朝因利运已尽，否极泰来，竟成天意，以天命赋于萧衍，治理百姓的重任只能授予有德之人。天命并非固定不变，帝王并非只有一族。唐尧禅让虞舜，汉朝取代曹魏，及至晋宋皆效法前代，都以君主之德驾驭天下，以无上功业抚育万民，因此能广泛庇护黎民，安定天下。齐代末年，君主昏庸凶残，一群奸恶之徒被尊崇提拔，放纵奸邪暴乱，肆虐于我国，致使九州八方之内各方长官与封疆大吏叩头顿首，却无法匡救危局。萧衍振袖而起，星夜奔驰，挥军万里，激扬挂冠归隐之志，以拯救万民于水火，于是顺应时势，执掌国政，济世安民，却有功劳。而日月星辰呈现祥瑞，山川河岳显示符兆，朝代终结的征兆已显，变革的时机已至。远方异族百蛮辗转翻译前来归附，人神远近无不和和。于是公卿士大夫都表达诚心，认为皇天降命，难以谦让拒绝。萧衍自认德行不足，推辞未获准许，上迫于上天的眷顾，下抚顺亿万民众之心。地位不可长久空缺，人神不可没有主宰，于是凭借众人推举，接受这份美好福作。以我浅薄之德临御天下，回顾平素志向，永远心怀敬畏。恭敬地选择吉日举行此大礼，登坛接受禅让，祭告上帝，得以播散美好福祉，弘扬盛大功业，传于后代，永保我梁朝江山，请神明享用祭品。礼仪结束后，下诏大赦天下。于是备好法驾，返回健康宫，登临太极前殿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赐给百姓爵位二级，文武官员官位二等。鳏寡孤独无法自养的人，每人赐谷五斛。拖欠的布匹、人头税、旧债不再征收。那些触犯乡论轻易、贪污奸淫盗窃的罪行，一律清除，洗刷前科，让他们重新开始。封其地为巴陵王，享有整个郡的食邑，可使用天子旌旗，乘坐50副车，沿用其朝征朔，祭祀天地、礼乐制度都采用其朝典制。以齐宣德皇后为齐文帝妃，齐帝后王氏为巴陵王妃，齐代王侯的封爵全部降低或撤销。其中在艰难时期有功绩的，另有后续任命。只有宋汝英王不在除爵之列，因劫盗罪被没入官府的人口全部释放。各流放迁徙之家都允许返回原籍。任命兼尚书令王亮为尚书令，兼尚书右仆射沈约为尚书仆射。封皇帝中护军萧红为临川王，南徐州刺史萧秀为安城王，雍州刺史萧伟为建安王，左卫将军萧辉为鄱阳王，荆州刺史萧旦为始兴王。自郡王以下列爵为县侯共六等。皇帝皇子封郡王，食邑2000户，王的庶子封县侯，食邑500户，称为诸侯。功臣的爵位食邑没有固定规格，凤凰聚集在南兰陵。丁卯日，下诏凡后宫、乐府、西解、报事等类似机构中被幽禁逼迫的人，一律释放遣散。若年老体弱无法自养的，官府供给粮食。戊辰日，赐给巴陵王钱200万，绢布各1000匹，棉2000斤。车骑将军高黎王高云晋号车骑大将军，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于泰晋号征东大将军， 镇东大将军，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。几次日，巴陵王在姑熟去世，追谥为齐和帝，丧礼全部依照旧例。庚午日，下诏分别派遣内侍巡视四方，观察政事，听取民谣，访求贤才，举荐引志，若有田地未开垦，诉讼无章法，望公徇私，专事侵夺余力的人，都根据情况上报。若有人怀才不遇，藏器待嫁，隐匿名声，不求显达，各自按名上报奏文，不得遗漏。又下诏说，今作熟刑，自古有之，入监赎罪，施行于中古。姚思默氏苟且轻薄成风，犯罪入刑，途径不一，死者不可复生，行者无法自新，由此而期望民生风蚀，怎么可能呢？可依照周汉旧典，有罪者可以入赎，详细制定条规，按时奏报。辛未日，以新任谢幕公萧宝义为巴陵王，以供奉齐朝祭祀，恢复南兰陵武进县，依照前代制度，征召新任相国军资祭酒谢窟为侍中，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南东海为兰陵郡，对南徐州各桥郡县实行土断。癸酉日，下诏在公车府的傍木废石旁各放置一个匣子，若在位者不直言，山野之人有非议，可投入傍木匣，若跟随我征战江汉，功勋可记，却如西寺徒劳，龙蛇将旋，或者身怀高才被压制埋没，怀有复说吕尚之术，怀抱屈原假意之叹，其理昭然，却受困于包鬼，或者大政侵夺小民，豪门欺压卑贱，百姓已穷困，九重难达，若想自我申诉，都可投入废石匣。甲戌日，下诏禁止远近进献庆贺之礼。闰月丁酉日，以行探昌王梁弥拥为安西将军、河梁二州刺史，正式封为探昌王。壬寅日，下诏因法纪日渐废弛，渐成习俗，令尚书省官员根据封文奏事，依照元熙旧制，有关部门上奏追尊皇考为文皇帝，庙号太祖，皇比张氏为献皇后，陵墓称建陵，西氏为德皇后，陵墓称修陵。五月乙亥夜，盗贼进入南北掖门，焚烧神武门总张冠，杀害魏卫青、张弘策。戊子日，江州刺史陈伯之起兵反叛，任命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率军讨伐。六月庚戌日，封北秦州刺史杨绍先为武都王。同月，陈伯之逃奔北魏，江州平定。前益州刺史刘继廉占据成都反叛。秋七月丁巳朔日时，八月戊戌日，设置健康三官。癸卯日，鸾鸟出现在乐游院。乙巳日，平北将军、西凉州刺史向书鹏进号安西将军，封为邓志王。丁未日，命中书监王寅等八人参与制定律令，下诏尚书郎依照旧例奏事。胶州进献能唱歌的鹦鹉，下诏不接受。灵异干陀立国各派使者朝贡。冬十一月己未日，建立小庙。甲子日，立皇子萧统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位一级。十二月，大雪，深三尺。这年大旱，米价每斗五千钱，很多人饿死。二年春正月乙卯日，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。辛酉日，在南郊祭祀，减免死罪以下囚犯。庚辰日，以仇池公杨灵真为北凉州刺史，封仇池王。下四月癸卯日，尚书山定郎蔡法杜进城梁律二十卷，令三十卷，科四十卷。五月，尚书右仆射范云去世。乙丑日，益州刺史邓元起攻克成都，特赦益州。六月丁亥日，以新任左光禄大夫谢窟为司徒、尚书令。甲午日，以中书监王英为尚书右仆射。这年夏天，瘟疫流行。秋七月，扶南、秋辞、中天竺国各派使者朝贡。冬十月，皇子萧纲出生，减免京城死罪以下囚犯。十一月乙卯日，打雷闪电，大雨，天色昏暗。三年春正月癸丑日，以尚书右仆射王寅为左仆射，太子詹事柳谭为右仆射。二月，北魏攻克凉州。三月， 降霜冻死草木。下午月丁四日，以扶南王交陈如都耶拔摩为安南将军。六月丙子日，下诏分别派遣使者巡查州郡，查看百姓冤屈。癸未日，大赦天下。秋七月甲子日，立皇子萧宗为豫章王。八月，北魏攻克司州。九月壬子日，以河南王世子符连仇为镇西将军，西秦河二州刺史，封河南王。北天竺国派使者朝贡。冬十一月甲子日，下诏废除赎罪苛条。这年是北魏正始元年。四年春正月癸卯日，下诏从今以后九流常选，年龄未满三十，不通易经者不得入仕。若有才能，如同甘罗、颜回，不限年龄。设置五经、博士各一人。有关部门上奏，吴县县令唐雍铸造盘龙火炉，降凤宴盖。下诏终身禁锢。丙午日，废除凤凰贤书记。戊申日，下诏前代多命工人在围公关看祭祀天地之礼，并非恭敬上苍，从今停止。辛亥日，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二月，初次设置咒子律博士。壬午日，派遣魏卫青、杨公泽率宿卫兵堵塞洛口。壬辰日，胶州刺史李凯占据州城反叛，长史李继讨平他，特赦胶州。同月，在秣陵建兴里建立建兴院。下四月丁四日，以行探昌王梁弥伯为安西将军、河梁二州刺史，正式封为探昌王。六月庚戌日，建立孔子庙。冬十月，派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都督北讨诸军事，侵犯北魏。因兴师费用，王公以下各自上交封国租税及田谷以助军资。这年大丰收，米每斛三十钱。五年春正月丁卯朔，下诏凡各郡国旧族在本乡没有在朝中任职的，选官搜罗，使每郡有一人。乙亥日，启用前司徒谢窟为中书监、司徒。甲申日，立皇子萧纲为晋安王。三月丙寅朔日时，下四月甲寅日，初次设立诏狱。下诏健康县设置三官，与廷尉三官分掌御史，号称健康为南狱，廷尉为北狱。五月，设置羁押馆以招揽远方求学之人。秋七月乙丑日，邓志国派使者朝贡。八月辛酉日，修建东宫。九月，临川王萧红的军队到达洛口，大败，损失数以万计，萧红单人匹马逃回。冬十一月甲子日，京城地震，生出白毛。乙丑日，因为军队出征历时已久，大赦天下。北魏人乘胜进攻钟离。十二月癸卯日，司徒谢窟去世。六年春三月庚申日，降霜冻死草木。同月，有三头大象进入建业。下四月壬辰日，设置左右骁骑、左右游击将军官职。癸四日，曹景宗、韦睿等在邵阳州击败北魏军队，斩获数以万计。己酉日，以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。丁巳日，以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。五月己巳日，设置中尉、中权将军，改骁骑为云骑，游击为游骑。秋八月戊子日，大赦。戊戌日，京城发大水。九月乙亥日，改乐舞堂为德阳堂，听颂堂为怡贤堂。冬闰十月乙丑日，以开府临川王萧红为司徒，代理太子太傅。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，代理太子少傅。吏部尚书袁昂为兼尚书右仆射。甲申日，以左光禄大夫夏侯祥为左仆射。十二月丙辰日，左仆射夏侯祥去世。七年春正月戊子日，以袁术为衡、朔二州都督，封魏郡王。戊戌日，下诏在端门、大司马门外建造神龙、人兽阙。二月乙卯日，在越城南新建国门。乙丑日，增至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，以对应日数，共二十四班，以对应节气序数。不够十品的，另有八班，以象征八风。又设置侍外国将军二十四班，合计一百零九号。庚午日，下诏在州郡县设置州望、郡宗、乡豪各一人，专门负责搜罗举荐人才。 乙亥日，以车骑大将军高黎王高云为府东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下四月乙卯日，因皇太子纳妃赦免死刑以下罪犯，赏赐朝臣及进士各有差等。五月，京城发大水。戊子日，下诏兰陵县建，修二陵周围五里内的居民免除赋税终身。己亥日，下诏恢复设置宗正、太仆、大将、鸿胪，又增加太府、太州，仍按先例为十二卿，即设置朱一职阁将军官。六月辛酉日，改临监为临令。秋八月丁巳日，皇子萧绎出生，赦免死刑以下尚未结案者。九月壬辰日，设置童子奉车郎。癸巳日，立皇子萧绎为南康王。冬十月丙寅日，以吴兴太守张继为尚书左仆射。丙子日，下诏大举北伐。丁丑日，北魏献户镇主白噪生、豫州刺史胡逊献城归附。这年是北魏永平元年。八年春正月辛巳日，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壬辰日，北魏镇东参军程景俊献粟玉城归附。夏季四月戊申日，任命司徒临川王萧红为司空、扬州刺史，任命车骑将军兼太子詹事王茂以原官职开府仪同三司。秋季七月癸巳日，巴陵王萧宝义去世。冬季十一月壬寅日，立皇子萧绪为庐陵王。九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任命右光禄大夫王寅为尚书令。庚寅日，新建沿淮河的堤塘。三月己丑日，亲临国子学，亲自参加讲席，赏赐祭酒以下官员各有差别。乙未日，下诏命令皇太子及王侯的儿子，在从师年龄的都入学。夏季四月丁巳日，选拔尚书省五都令史，改革采用士族出身的人。六月癸丑日，盗贼杀死宣城太守朱僧勇。闰六月己丑日，宣城盗贼转而侵犯吴兴，太守蔡准讨伐平定他们。冬季十二月癸未日，亲临国子学，考试贵族子弟，赏赐教导的官员各有差别。这一年，于田、临邑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十年春季正月辛丑日，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戊申日，荆州报告说邹瑜出现。三月，盗贼杀死东莞、琅琊二郡的太守刘熙，凭借渠山引导北魏徐州刺史卢敞。夏季六月，任命国子祭酒张冲为尚书右仆射。冬季十二月，山车在临城县出现。镇远将军马先平大败北魏军队，斩杀俘虏十余万人，收复渠山城。这一年第一次建造宫城门的三重楼，并开辟两条道路。探昌国派遣使者朝贡，婆利国进贡金席。十一年春季正月壬辰日，下诏从今以后，拖欠赋税被贬谪的家庭以及犯罪应当治罪的人，如果其中有年老或年幼的，可以停止押送。加封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建安王萧伟开府仪同三司、司空，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晋升为太尉，任命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。二月戊辰日，新昌、济阳二郡的野蚕节俭。三月丁巳日，因为干旱的缘故，专门赦免扬州、徐州。庚申日，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。夏季四月，百济、扶南、临邑等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。秋季九月，探昌国派遣使者朝贡。冬季十一月乙未日，任命吴郡太守袁昂为兼尚书右仆射。己酉日，降低太尉，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为骠骑将军，开府同三司之仪。癸丑日，齐朝宣德太妃王氏去世。这一年是北魏延昌元年。十二年春季正月辛卯日，在南郊祭祀，赦免死罪以下。二月辛酉日，兼尚书右仆射袁昂正式任命。丙寅日，下诏明确传达远近，如果有尸骸暴露未葬或者除衣未改的，酌情供给官具收敛。辛巳日，新建太极殿，改为十三间，以顺应闰数。闰三月乙丑日，特进中军将军沈约去世。夏季四月，京城发大水。六月癸巳日，新建太庙，地基增高九尺。秋季九月，加封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为司空，任命司空王茂为骠骑将军，开府同三司之仪，江州刺史。冬季十月丁亥日，下诏说 明堂地势低洼潮湿，可以酌情在高处建造，以尽澄净。13年春季2月庚辰初一，在西南发生地震，天空像裂开一样。丁亥日，耕种吉田，大赦天下，赏赐孝悌力田的人爵位一级。夏季6月，京城有谣言说有城城取人的肝肺和血来喂天狗，百姓非常恐惧，20天后停止。秋季7月乙亥日，立皇子萧伦为少陵王，萧绎为湘东王，萧纪为武陵王。这一年，灵异、扶南、于田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，建造扶山堰。14年春季正月乙巳初一，皇太子举行冠礼，大赦天下，赏赐作为父亲继承人的爵位一级，王公以下赏赐各有差别，停止各地进献庆贺之礼。辛亥日，在南郊祭祀，下诏颁布远近，广泛选拔英才异士。又之前用墨刑来代替重刑的，废除该条律。丙辰日，汝阴王刘胤去世。丁巳日，北魏宣武皇帝驾崩。夏季4月丁丑日，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江州刺史王茂去世。冬季10月，扶山堰损坏。这一年，如如、琅琊、修国各自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15年春季3月戊辰初一，发生日食，是日全食。夏季4月，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。6月庚子日，任命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王简为右仆射。秋季8月，如如、河南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。9月辛巳日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莹去世。壬辰日，大赦天下。冬季11月，胶州刺史李继斩杀反叛者阮宗孝，将首级传送建业，专门赦免胶州。这一年是北魏孝明皇帝熙平元年。16年春季正月辛未日，在南郊祭祀，下诏特别贫困的家庭不收取今年的三吊，没有田产的人当地根据情况酌情付给，以及优待减免生子家庭，审理冤狱，并赈济孤老官寡不能自存的人。2月辛亥日，耕种吉田。甲寅日，赦免罪人。3月丙子日，敕令太医不得用活物做药材，官方织造官文警示，并禁止制作仙人鸟兽形状的亵衣，裁剪有违人数。于是祈祷告知天地宗庙，用去除杀生的道理，想要覆盖到所有有知觉的众生。郊庙祭祀的牲畜都用面代替，山川诸寺则不用。当时因为宗庙去除牲畜，就不再是血食祭祀，虽然公卿有异议，朝野议论纷纷，最终没有听从。冬季10月，宗庙进献祭祀物品，开始用蔬菜水果。这一年，河南、扶南、婆利等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。17年春季2月癸巳日，雍州刺史安成王萧秀去世。甲辰日，大赦天下。3月丙申日，改封建安郡王萧伟为南平王。夏季6月乙酉日，中军将军、中书监临川王萧红以原官职代理司徒。秋季8月壬寅日，下诏士兵、仆从和奴婢，男性年满66岁，女性年满60岁，免为编户齐名。闰8月，旦陀利国派遣使者朝贡。冬季10月乙亥日，任命代理司徒临川王萧红正式为司徒。11月辛亥日，任命南平王萧伟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这一年是北魏神龟元年。18年春季正月甲申日，任命领军将军鄱阳王萧辉为征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任命荆州刺史史兴王萧旦为中府将军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任命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，任命右仆射王简为左仆射，任命太子詹氏徐勉为右仆射。辛卯日，在南郊祭祀，赏赐孝悌力田的人爵位一级。夏季4月丁巳日，皇帝再无爱殿受佛戒，赦免罪人。秋季7月，于田、扶南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。